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今天呢是大年三十，在这里呢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生活幸福，阖家平安，也让我们在今天除夕之夜和自己的家人一起来庆祝我们的农历新年。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吃团圆饭的时候不忘感恩与天主在过去的一年里边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照顾。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基德宏对于天主召教的一份回应。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里边分享了基德宏的蒙召，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份蒙召，基德宏是怎么样来回应天主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用心的去看一下基德宏对于天主的回应。他首先做的是什么呢？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效法的，那就是除掉家中的偶像。基德宏确认使者来自于天主以后呢，作为对天主召教的一份回应，他首先除掉了家中的偶像。虽然这为他很有挑战，但是他还是照天主的要求做了。圣经记载说呢，当上主对他说，取你父亲的一只牛及那只七岁的肥牛，以后拆毁你父亲的巴尔祭坛，打碎旁边的阿舍拉，给上主你的天主在这磐石顶上建一座祭坛，准备妥当，将那只肥牛献为全燔祭，用打碎的阿舍拉做木柴。基德宏就从仆人中选出十个人，照上主的吩咐做了。因为害怕父亲的家人和城里的人，不敢在白天行事，就在黑夜做了。这是在《民长记》第六章25-27节所记载的有关基德宏如何回应天主的召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碎了他父亲的偶像。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在基德宏回应天主召教的起始，天主首先要求他所做的就是剔除偶像，这是信赖天主的第一步。我们在上一讲里边也说过，天主拣选人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论你是卑微的、弱小的，还是具有缺点的，那么你所要回应天主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全心全意的信赖天主。这是你作为天主仆人，或者说作为天主的工具，你应该具有的一份品质，就是信赖。一个只有信赖天主的人，那么在他的身上，天主才能够有所作为。我们也知道呢，天主在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以后，第一个召唤和正义的要求，就是要求以色列子民剔除偶像。这也是天主十诫的第一诫，这意味着呢，要人接纳和朝拜唯一的天主。天主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为偶像的存在会使我们如偶像一样一无所能，失去来自于天主的能力，并导致丧亡。我们可敬的教宗方济各在2018年周三公开接见的时候，他讲解教理讲授时讲到了天主十诫，那么他在第一诫里边讲到了偶像崇拜，他指出了偶像崇拜的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就是倾向于成为一种迷恋和执念的憧憬。教宗说呢，偶像实际上是将自己投射到物件或计划中，例如这种动态经常用于广告， 我们看到的不是物件本身，而是在那汽车了、智能手机了、角色了或其他事物中感觉到自我实现和回应我基本需求的途径。所以在这里教宗给我们指出呢，拜偶像首先是让我们成为一种迷恋和执念的这样的一份憧憬，或者说成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正因为我们对某一样事物特别迷恋，或者说我们在他身上有了一份憧憬，所以呢，让我们陷于崇拜他的这样的一份境地。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崇拜偶像呢，它就具有了毁灭性。因为偶像呢，需要一种祭礼，我们叩拜这些偶像，牺牲一切。也就是说，当你崇拜偶像的时候，你一定会有牺牲在。那么这种牺牲呢，其实对于你自身来讲是没有多大益处的，给你所带来的就是伤害。因为偶像呢，在远古的时候人们用来祭献它的，今天也会如此。因为过去我们看到，就是过去拜偶像的时候会有人祭，也就是把人或者是童男童女献给他的偶像。那么今天呢，教宗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事情仍然发生。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呢？就是牺牲人。教宗说，人为了事业而牺牲自己的子女，忽视他们，甚至是不生育子女。爱美也要求人做出牺牲。有些人，有些女人为了化妆而花费了多少钱呀？成名则要求人牺牲自我，自己的纯真和真实。所以这就是教宗所提出的，当我们在祭拜偶像的过程里边，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其实是惨痛的。偶像第三个阶段呢，也就是最悲惨的一个阶段，那就是偶像奴役人，向人承诺幸福的生活却不予以兑现。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那一个事物或那一个憧憬中，陷入自我摧毁的一个漩涡内，期待一种从未实现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其实我们看这些追星的人，我们就能够发觉，追星的人往往把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个明星当成自己梦中的情人，所以很多时候其他的人不能够说他的坏话，也不能够指出他哪一些缺点。往往呢，他在梦中，在幻念里边，好像是跟偶像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份关系，其实在现实生活里边，他都没有跟他所崇拜的这个明星有任何的交际，但是呢，他却为此做出了莫大的牺牲，而他的偶像呢，也很容易奴役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很容易所看到的一点。就像圣咏的作者对于偶像的描述所说的，他们有口而不能言，有眼而不能看，铸造偶像的人与偶像同亡，凡信赖偶像的人也将是一样。这在圣咏115 4-8 节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记载。所以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想追随天主成为天主的人，或者说想被天主所使用，首先要做的就是除去我们的偶像，尤其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可能你会说你没有拜偶像，但是你要明了，这些偶像可能是邪神或魔鬼，比如崇拜魔王了等等，但是呢，它也可能是权势、娱乐、种族、祖先、国家、钱财、美貌等等，这些呢都可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偶像。其实前边教宗在讲解要理的时候，他给我们所指出的很多都是现在的人，我们怎么样让物质或者说某一些追求成为我们现实当中的一些偶像。因此呢，天主教教理2113号说，拜偶像不仅指其他宗教的虚假崇拜，它对信仰常是一个恒常的诱惑。拜偶像是把原非天主的一切以与神化，所以这就是拜偶像。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基德宏他回应天主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扫除自己生命当中的偶像，所以天主要求他从他父亲的家中把这一些偶像打碎，给天主再重新建立一座祭坛来向天主献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平时生活里边，偶像是我们一个恒常的诱惑，我们时常会有拜偶像的一个风险，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去驱除，这是作为天主的人的先决条件。天主曾经吩咐以色列子民说，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役之所，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你制造任何仿佛天上或地下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这些像，也不可敬奉，因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这在出谷记20章1到6节里边你可以看到的。当然我们知道呢，剔除我们的偶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会招来很多的麻烦。就像基德宏一样，圣经记载城里的人早晨起来看见巴尔的祭坛已经被毁，旁边所有的阿舍拉也被打碎，那只飞牛也陷于新筑的祭台上，他们就彼此询问说谁做了这事。经过考察追问之后呢，断定说必是约阿士的儿子基德宏做了这事。因此本城的人对约阿士说，将你的儿子交出来，将他处死，因为他拆毁了巴尔的祭坛，打碎了旁边的阿舍拉。这是在民长记6章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的一段圣经记载。我们由此可见呢，基德宏剔除了家中的偶像，不单得罪了家里的人，也引来了全城人的愤怒，他们想把他置于死地。所以基德宏的这一举动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去做的，难怪呢他在白天他觉得害怕，所以他在晚上做了这件事情。生活里边我们也会发现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事例。我曾经记得有一个教友，他跟我分享他是如何皈依的这样的一份经历。他过去呢是一个侍奉外教邪神的这样一个头，当他呢不想侍奉了，他想皈依天主的时候呢，魔鬼不放过他，魔鬼开始折腾他自己，也折腾他的家里人，给他的家里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当他分享的时候，他就说，神父啊，我其实是经过了很多时间的挣扎，因为魔鬼不放过我。同样我们看到很多成年灵洗的一些人，如果他们有偶像崇拜的话，那么魔鬼呢通过各个方面不停地在抓住他们，不让他们去信奉天主。我们在上一期的信仰的见证里边分享了一位弟兄的他的信仰见证，那么在这个见证里边就讲述了他整个家庭如何从一个教外人，如何从一个侍奉偶像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里边走出来，他的家里边经过了什么。他的见证呢的确值得大家去观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看我们上一个星期三的节目。那么这个星期三呢是他的见证的下篇，大家都可以联合在一起去看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故事了啊。当然当我们归于天主的时候，魔鬼会从中作乱，我们也会面临很大很大的挑战，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不要怕，因为呢我们在整个基德宏的破除偶像的这个行动里边，我们看到了他的危险，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天主在这里的一份伟大，天主在暗中默默地保护了他。就在这一些人追着基德宏的父亲约阿士要把基德宏交出来让他们处死的时候呢，基德宏的父亲约阿士却回答他们说，你们要为巴尔辩护吗？或者你们要求助他吗？谁为他辩护，明天早晨便该处以死刑。他如果是神，让他为自己辩护吧，因为有人拆毁了他的祭坛。因此当天人们就称基德宏为耶路巴尔，好像说让巴尔与他争辩，因为基德宏拆毁了他的祭坛。 所以从这样的一段记述里边，我们能够发现，就是当我们远离偶像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具有危险，我们更有天主的保护。我们要做的就是全心的信赖天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边需要不断的去鼓励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知道呢，基德宏作为天主的一个工具，带领以色列子民重新回到一个自由的生活，重新回到天主那里。那么他首先要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破除自己生命当中的偶像。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基督徒，我们已经信天主信了好长时间，也有人说我从祖辈就开始相信天主，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却因为在生活里边的一些偶像崇拜，我们被我们所崇拜的偶像所奴役，我们也做出了很多无谓的牺牲，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下失去了很多很多来自于天主的恩惠。那么今天我们在看基德宏明长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效法他，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内心处，把我们的偶像从中打碎，驱除出去，让我们在家里，让我们在心中为天主安置一座祭坛，让我们全心的侍奉唯一的真天主。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的就是放下。耶稣基督曾经对所有要跟随他的人说，谁若愿意跟随我，就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么弃绝自己也就意味着弃绝一切，因为当我们放下一切的时候，我们真的才能够全心的跟随天主。好了，我们今天关于基德宏对于天主的回应，除掉家中的偶像，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圣经人物栏目，也欢迎你向更多的人去分享，同时也让我们在圣经人物的陪伴下，对于圣经越来越有更多的认知，使我们的灵性生命呢，也借着这些圣经人物不断的得以提升。愿天主能够降福我们，让我们大家下次再见。